不断的在那里启示。前面我是很牵强，好像是准备的，到底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主，我今天的思想跟大家要交通，从十字架宝血十字架讲到圣灵，那今天我们要讲教会，这个是我非常觉得里面有负担的要讲。可能呢讲的时间呢我会重点讲，最终的信息呢是讲到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分两部分，一个是主的再来的预兆，和一个主迎接主再来的预备啊。我们要讲到，今天我们要讲到，我只讲到教会的真理的两部分，一个是神的家，一个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家里面这个词是跟神，你没有看圣经，没有经新约圣经没有说基督的家，对不对？都是讲到神的家，对不对？但是身体他总是说是基督的身体，没有讲到神的身体，对不对？这个用词非常有意思的，在神的家里面的那个特性啊，是要就是说这个特性是爱，在基督的身体上面这个特性是活啊，生命要活。千万要记住，在神的思想里面没有一个宗教的思想，没有一个基督教的思想，没有一个犹太教的思想，只有一个家带进身体的建造的那个思想。所以感谢主，家带进的是一个服事，所以圣经里面家与圣殿可以连在一起一面看的啊，身体带进国度啊，当身体出现的时候，你这个掌权权柄就出现了。身体是跟国度这条线连在一起，家是跟圣殿殿里的服事在一起。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家是神永远旨意里的思想，家不是时间里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家的概念已经深深地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今天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到底为什么？就是为一个家了，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昨天我到向阳弟兄那里去吃饭，他说在南京大学一年，他说待不住了，为什么？妻子孩子都在美国，怎么理解家？这个里面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个家，因为这个家在那里，他必须要选择再重新回到美国来。其实感谢主，当我们这个人成长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都有对家的渴望。阿们吧们，阿们吧们，否则要婚姻干什么？是不是？虽然我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弟兄姊妹待我都很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孤单。为什么？我孩子在加州，我姐妹在加州啊。虽然我在姐妹两个人在一起中，我说哎呀，我到山上去三个月好了，我终于好离开你了。但是心里想想，两个月不到，我又想回去了。为什么？家，因为我的家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在神来看有一个永远的思想，在他创造宇宙之前，弟兄姊妹，他不是为着那一个日来创造，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当有爱的时候就有交通。三一神里面就是一个交通的那个荣耀。为什么神有三位一体？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子接触圣灵在那一个交通的思想。说是格林多前书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是被他所召，是呼召进入神儿子的那一个交通里。这个神的旨意是经过那一个爱，经过交通才产生的，今天向着教会启示出来了。所以家的思想是一个永远的思想，在时间还没有，万有还没有，空间还没有，就说你今天说你南部研究的所有的规律都没有之前，在神的心目当中就是有一个思想，为着这个思想他来创造，哈利路亚，他来救赎。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读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当整个先知书以赛亚66卷要启示末世完的时候，以赛亚书是称为整个旧约中间的新约。我们的神他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神有一个叹息，他怎么讲？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人一个宗教思想是什么？哎呀神啊，我今天给你再造大的礼拜堂，你知道吗？大的圣殿。我来，你不知道，你最近这个温州的圣殿，这个不是圣殿了，礼拜堂啊，拆啊。我有一年到宜山去布道，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农民造教会，没有蛮有意思的。你西方那些教会的建筑很有味道的，你知道，农村里面造出来礼拜堂是不伦不类的。 因为没有美学可言，因为他，你说你在上海来看，很多的教会，哥特式的啊，荷兰式的啊，还有这个所有长老会的背景，所以这上海的礼拜堂是很有看头的。实际上还有万国界，你到农村去，他来模仿这个造，屋顶上一个大地球，上面竖一个十字架，在一个很边缘的农村哦。哎呀，我走过去，我看着这个礼拜堂，哎呀，我就说不出来一个味道了。我说这个怎么讲啊？花了好几千万造那个一个大的礼拜堂，那我走过以后，人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要造一个东西，这是犹太教，我造辉煌的圣殿，这个圣殿是希律给你造的，46年的，但是你所以神，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这个殿的实际是什么？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对不对？每一次圣经提到安息，为什么创世纪的第一个安息日出现的时候，第一个安息日就是人被造的第一天，因为当人能够与神同住了，神就安息了。哈利路亚，阿们吧，阿们。当人能够与神同住了，神就安息。当神的第一个安息日，也就是人被造的第一天，神满足了。神创造万有的预备，就是为了找到那一个神人同住的那一个境界。哈利路亚。这是在神的思想里面，一个一直在那个思想，所以在箴言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位格的时候，整个箴言书第八章，因为我时间没有办法，他在那里讲到有一句话，他说这位子啊，日日为公事，常常踊跃在他面前，他说踊跃在他为人预备什么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什么世人中间。所以你看，这位荣耀的神的爱子，神的独生子，他是公司，他是创造万有者，设计万有者，他在那里跳跃欢喜。弟兄姊妹，真正的那一个勇士里面，为着神的那一个旨意，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地球啊，你很多的时候啊，真的是孤单的一个星球啊。你就有一个纪录片叫恩宠之星，对不对？看过没有？你可以 download 一下，叫恩宠之星。这个地球在飘在这个宇宙的太空中间，是灰尘一样的，但是它的位置，它里面这个生命的那一个架构体系，所有作名它都是为着预备，可为人预备那个可住之地，但是更宝贵的还是也喜悦住在什么世人之间。感谢主，这个就是所以道成肉身的思想是在时间之前就有了。那么我们读启示录最后一段圣经，我们一起念，预备起。
我听见有大使灵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尽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啊、痛苦。
因为所以启示录经过羔羊的救赎，你看一定要有一件事情，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今天这个世界悲哀哭嚎疼痛是以前的事，都要过去，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这个过程中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悲哀要过去，哭嚎要过去，疼痛要过去啊！你到殡仪馆里面去看的就是悲哀哭嚎，你到肿瘤医院看的就是疼痛，你知道不知道？我都经历过啊！我在大陆经常到肿瘤医院传福音，就看见那个疼痛啊，那个肝癌晚期啊，肿瘤晚期就是疼痛。你到殡仪馆去看的就是悲哀跟哭嚎，阿们吧，阿们。这些都要过去。将来国度里面没有医院，没有军队，这一切都要更新了。目的是什么？他要与人同住，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你所经历的，今天主在勇士里面都能够给你体谅感觉。所以你看到啊，所以这个家的旨意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那个思想，是在永远里的思想。这一点弟兄姊妹啊，一定要有一个根基在这里打我。今天千万不是一个宗教的思想，我在这里建立一个会所啊，我一般人来过一个宗教的生活，礼拜天来做基督徒。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要把神的同在带进来，阿们。 把神的荣耀带进来。如果我们不能把神的荣耀带进来，神的同在带进来，我们的侍奉是失败的。好，我们翻过第二个slide。那么我们在旧约里面，因为神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这个启示啊，人很难理解，那么神就要拣选器皿了，来体会那个神那个孤单的心，孤单，你知道吧？你不要认为你孤单，在宇宙中最孤单的就是神。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所以江守道弟兄说，神只得做了一个办公室 office， 没有得做家。阿门吧，阿门。神在万有中的作为，他在那里用他的能力铺张诸天，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但是有几个人能够明白这个思想呢？所以神在旧约的拣选的器皿里面，要叫他们有一段时间被漂流、被放逐，让他们孤单，让他们失去这个家，然后来明白神人同在的那一个思想给他们。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雅各。雅各知道吗？雅各这个人，圣经大家都清楚，他本来有一个家，他不像以扫野的不得了，一直在外面打野味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他很安静的，就像这个圣台的这个瑞贝卡，昨天叫他去玩，他说宅女就待在家里的，他不愿意出去的，你知道吧？哎，这很现。哎，昨天你到那里，他说不，他宁可待在家里的。这个又是这个就是一个家的思想啊，一个家的思想，这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雅各诡诈，这个雅各天天想的是长子的名分，啊，这个脚跟抓住他哥哥，哎呀，我为什么不是长子呢？好，那一天时机来了，当以扫泪昏的时候，一碗红豆汤一块饼就把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了。阿们。当他骗着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弟兄姊妹，接下来他的人生就漂流，从李伯家的家里出去。当他在不得里的时候，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卢斯这个地方，就是卢斯这个地方是他最孤独的时候。太阳落山了，没有客店，没有旅店，他只能枕着石头在那里睡。这不是丝绒棉的枕头啊，是石头做枕头啊。在那里睡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异象，天开了，有一个通天的梯子，从上到下，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梯子上，耶和华在这里启示，他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在那个启示的时候，把整个他躺卧的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伯特利赐给他。伯特利的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家。阿们。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啊，雅各最孤单的时候，这位宇宙的万有的创造者把他的心意向他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圣经第一次向这个雅各启示。第二个，我们讲到第二个器皿是谁啊？约瑟。约瑟是不是家中的娇儿啊？是不是？雅各给他一件彩衣，所以别的兄弟是恨得不得了啊，特别丑，就是说这个孩子特别丑，是李伯家这个拉结采纳的，这个是增添的丰盛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你宠一个人的时候，在肉体里面别人就会妒忌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这个，所以这个雅各的众子，因着这件彩衣啊，因着这件彩衣，也就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他必须要被放逐。弟兄姊妹啊，神拣选的人一定要受对付的，进入旷野的。哎，你不要认为怎么证明神拣选你，就是你被神放逐在那里漂流的时候，约瑟的梦。一直到他下埃及被卖为奴，我们这个过程都不讲，一直到他作为埃及法老的宰相，他明白了，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当他到最后再把约瑟把雅各带下埃及的时候，整个的约瑟就是保全了雅各的家。弟兄姊妹，一个家的思想深深地种在了这个约瑟的里面。所以约瑟他能饶恕自己的弟兄，对不对？保全了雅各的全家。你看当他被放逐的时候，他认识神在他身上建造的一个心意。第三，我们看摩西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哎，有一天神让他放逐到旷野，他牧什么？米甸的他岳父叶太罗的羊。当他牧的时候，他有没有家？ 招门上门女婿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我们上海人讲一句话，最不好做的就是上门女婿，你理解吧？宁可给别人去做故宫，也不做上门女婿。这个我们本地人就是这么一句话了。就如果说你这个人啊，什么叫上门女婿你知道吗？在我老家，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带的啊，就要穿一身衣服到那个，这身衣服也可以女家给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到了那个地方去，从此以后你的姓名都要改掉。比如我姓汪，你就是说你招了那个上门女婿姓金，你就名字从此以后你的名字就改姓金，然后你生下的儿女都是姓金。所以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摩西啊，到了希伯拉那个地方，第一个儿子叫哥顺，这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寄居，我做了异居地做寄居的。就是他不敢，你看一个希伯来人生出来就要受割礼，他不敢给他的儿子受割礼，你可见希伯拉多强势，不给他儿子受割礼的。就是忘记你这个希伯来人今天是上门女婿，住在我的家里，你没有产业，你只能牧养我岳父的羊群，你乖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摩西四十年就是在一个虽然有一个家却没有家的环境里面生活，然后到最终他只跟几只羊讲话了，最后他是捉口饿死，不能讲话。所以这个时候神在西乃把荣耀的意象向他显现，他没有家，所以他才明白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孤单，要带领在为奴之家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第二次再回到西乃山，神把山上的样式带下来。所以直到他在神的家境中带下山上的样式，建造的图像，所以他才不敢用自己的意思来建造教会，他要从神的心意里面，希伯来书说他在神的家全然敬重，因为他有意向，他知道神的心目当中会幕就带下神人同在的思想。你看摩西是一个失去家的人，孤单的人，所以神在他显现。第三，我们讲到神在旧约讲到大卫，大卫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是不是啊？大卫从小在他父家，他有家吗？有家，但是父亲看得起他吗？有没有家？没有。所以大卫他怎么讲？父母离弃我，耶和华什么？收留我。但是当撒母耳的膏油浇在这个童子的身上，因为他有旷野的经历，面色红润，当狮子来熊来的时候，你们这里老撒母是有熊哦，大卫就把他的胡须撕掉，就可以把这个熊跟狮子扯碎。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耶和华而来。大卫从幼年就是牧童，也是征战的勇士，他已经有河边三块光滑的石子，这个光滑的石子就是他的生命已经在旷野的日子已经受对付，他可以打中哥利亚的头，叫整个以色列人从非利士的奴役下面拯救出来。但是整个的大卫第一次的逃难是为着膏油，第二次的逃难是为着他的罪。但是第一次的逃难的时候，即经过两次在旷野的漂流，他没有家，实在说没有家。当他没有家的时候，他知道神需要一个安息之所。我们请看这个诗篇第一百，到时间你们叫我啊，讲到哪里就停到哪里啊。我想呢，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行之诗133篇，哦，132篇，第一节他说，这是上行之诗最长的一篇。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苦难。我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也不能我的眼睛睡觉，也不能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弟兄姊妹，后面我们不讲，后面讲国度了啊，后来讲基督的掌权，我们不讲了，时间关系。但是你看，整个的大卫的苦难，就是要叫他认识，神要找到一个安息之所。所以大卫最后做王的年间，就是为耶和华殿建造材料。 所以当他在数点百姓的时候，被神管教的时候，他说圣殿的根基在摩利亚山上，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根基上，也是在阿尔南和亚拿劳的场上，这是两兄弟，这块场就是弟兄相爱的根基，这就是神的家。在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阿尔南跟亚拿劳建殿的合场，这是亚拿劳跟阿尔南的合场，在这个合场上建立了神的圣殿。所以无论大卫从帐幕到殿的思想都是神人同在的思想，摩西的会幕的思想也是神人同在的思想，当雅各在伯特利看见那个通天的梯子也是神人同在的思想。这个就是说神把那个家的图样接着他旧约所启示的所拣选的器皿承接下来，他们的经历就是让他们明白神有一个心意。所以旧约神所拣选的器皿是让他们什么漂流放逐，让他们体会神永远的心意，要得着一个神人同在的居所。所以摩西到八十岁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未曾造成，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阿们。他明白神要得着一个居所，你世世代代是你百姓的居所。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那么第三点我们来看，旧约神的子民认识救赎与产业，我要得着神家的一个应许。所以在约里面的所有的应许就是要让你明白，因为有了家我才有一个应许，才有一个产业发生。所以神在他的救赎的里面就是跟产业发生关系的。那么产业发生关系是什么？第一点，割礼作为凭据。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拉罕的割礼，当这个割礼之约给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的割礼还是全家的割礼？全家的割礼，是不是？你凡是你奴仆买过来的寄居的，你都要受割礼，这是创世纪十七章中。所以这个约是一个全家的思想。我还漏掉一点，挪亚进入方舟得救是不是全家的得救？是不是全家的得救？不是挪亚一个得救。你要看到救恩的思想，救赎的思想是一个家的思想。那么雅各一生的经历，雅各一生的经历表明神的心意。你知道雅各后来经过巴达亚兰，经过路斯，一直到他拉班的家里面，这二十年他学了一个什么功课？这个二十年就是神在他身上一个生命受对付。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把他的家建立起来。所以当他二十年出现的时候，他到了去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这个人虽然是很自私的，你知道啊，两对是不是啊？最不喜欢的最前面，切的儿子，接下来是李亚的儿子，接下来是拉结的儿子，他最爱这，最爱自己，最执自己都在最后。就是以扫的军队冲过来之后，先杀的是什么？他天然观点是切的儿子，接下来是杀什么？李亚的儿子。在上面是什么？他虽然爱拉结，看住七年如同七天呢，但是他最爱的是谁啊？是他自己。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爱别人，其实最最爱的就是我们这个天然自己了。雅各就是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这样的人还有前途吗？神为什么要这么用这么一个诡诈的雅各，天然生命这么强的雅各？但是经过这二十年，到亚伯渡口以后。所以经过伯特利太阳落山，到亚伯渡口太阳上山，这二十年白天受尽干热，晚上受尽寒霜，有两双眼睛一直，一个是拉班的脸盯着他，这个脸很难看的，你知道吗？把拉班，因为拉班这个人很聪明，今天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财产，是因为雅各到他家了，神祝福雅各。拉巴是因为今天我蒙这么多的荣耀都是因为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对不对？还有两双眼睛盯住他，一双是李亚的牛眼啊，原文这个圣经里面啊，李亚这双眼是没有神气的，就是像电灯泡一样的牛眼了，盯住他真是不合，但是今天先给你的就是李亚，你不喜欢李亚，李亚给你那个拉杰森的原文是一双媚眼，天天好勾他魂的，你知道吧？所以他看见这个李亚是人，就是非常舒服，但是看见就是神对付。稀奇，整个在雅各的家里面，这个李亚一天到晚生啊生啊生啊，这个拉结就是不生。稀奇不稀奇？那个牛眼生孩子，媚眼不生孩子，就 神对他生命的一个剥夺。然后呢，这个拉班呢，天天给他脸色看，十次改了他的工价，20年白天受尽干日，晚上受尽寒霜。这个20年，他明白神要我得做一个家。当他遇见以扫的时候，同样20年，20年产生什么？以扫来了，哗，一大堆的马队，啪啪啪啪啪走过来，势力啊，从西尔山而来。以扫的子孙来，你看这个强大的势力。雅各有什么？雅各就是老罗这个幼儿啊、妇女啊、羊群啊、牛群啊，就是妻子儿女，你说是不是？还有他的奶母，是不是？狄波拉就是他的奶母。也就是说，当他走的时候，他看见天上地上有两队，天上有两队叫马哈尼，神的天兵啊，你知道吗？雅各是慌得不得了，如果有遇见以扫要被杀的，但是你看天军在那里保护他，以至于雅各同行。当他碰见以扫的时候，以扫神改变了，饶恕他了。但是你看以扫他说你我主啊，你先走，我如果一天赶我的羊群，我就必死，我要慢慢的随着羊群的力量前行。弟兄姊妹，经过20年，雅各带出一个家，以扫却是一个势力了。明白我讲的话吗？同样20年，你今天在教会中的服事，虽然教会中有许多的软弱的弟兄姊妹，当时你陪伴他们同行的时候，你经过亚伯渡口，生命被神摸到对付的时候，你承受神的祝福，你比雅各就变成了以色列。雅各的一生的经历到以色列，就是一个神家的思想。所以当他下埃及的时候，70人就是以色列的全家，70个人下到埃及，原文是70个魂下入埃及。这要证明啊，弟兄姊妹要明白，所以神对他的心意是一个拯救。到了国度时代，约书亚最后得地征战为业的时候，他在大河边，他说有一个宣告，我们都很熟悉：至于我和我的家，什么必定是圣，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当这个宣告出来的时候，表明神要人的侍奉的心意。这真正的心意是在哪里？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再跳过去一个诗来啊。在约里面我们认识，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特别在旧约里面的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从加勒底的乌尔开始，他本来是开始做这个侍奉的，但然后呢，他后来做了一个帐篷祭坛的生活。他第一个是称为过河的人，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从哪里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称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过河的人，是一个什么寄居者。所以当他在米索不达米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到底这个异象是什么样的异象？所以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向他显现一次，在米索不达米神向他显现一次，后来他经过迦南地，在世界，在摩利的橡树，神一直在那里显现。每一次的显现就是帐篷出现，祭坛出现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异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异象呢？那我们看希伯来书，这一圣经一定要读的，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还有几分钟？还有20分钟对吧？旧约能够讲完，新约我们礼拜五再讲了。希伯来书，我先把那个神的那个思家里的思想，神跟同在的那个思想，先把它带下来啊。希伯来书第11章，好，我们一起念这个第8节，我们开始读起，预备起。哈利路亚！所以说，这个地方我看到亚伯拉罕奉命出去，从米索不达米，他看到了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种有根基的城，这是一个异象。荣耀的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就是我们将来刚才我们讲的新耶路撒冷，就是神人同在的那个异象，是神所经营。 这个呢，在恢复本堂说神所经纶，这一点我还是赞同李长寿弟兄的，啊，虽然有些观点我是不赞同李长寿弟兄，但是这个地方讲到经纶，什么叫做经纶？就是神的计划纵横的，当时这个终极的给他看到那一个经纶，这个经纶就是说神人同在的那个新耶路撒冷。而且以撒跟雅各都是在同样的这个看到的里面建造的思想里头看到了这个经纶，也就是说看到了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么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啊，十三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说的话的人，你当你看见了这个神永远的心意，从起初到永远的那个神人同在这个家的思想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地上拣选那个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这个信心的生活就是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什么家乡。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这里常常在美国久了都会回中国大陆去，对不对？所以夏季你们这里人数还比较少的，有很多人就回去。如果你想念地上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有没有机会啊？有没有回去的机会啊？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什么城。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了地方就被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叫你们我在那里，你们也在什么那里。哇，整个神人同在新耶路撒冷的思想就是神的家的思想。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的祷告的时候，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个各在原文就是全家，地上的教会跟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是连在一起的。阿们，弟兄姊妹，地上我们永远没有总会的，你一定要记住。回教有总会在麦加，天主教有总会在梵蒂冈，唯有基督的身体没有总会。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有一个总会了，神一定要拆掉，一定要把它拆掉。耶路撒冷差一点成为总会，所以逼迫来了，门徒四散。所以教会在它的一面来说是宇宙性的，这个宇宙性的概念它的终极的目标是新耶路撒冷。在地方上的教会出现，铺路在上海，在老萨拉莫斯，在这边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登台直接向宝座负责。阿们。工人可以走动来帮助，没有一个总会的思想。今天多少的宗教就有总会的思想，所以十八个弟兄讲，整个新耶路撒冷的思想是这棵树是倒长的，它的根在天上，根不在地上。阿们，根在天上。所以你把教会你砍得掉吧，砍不掉，因为这个根在天上啊，这个树墩子就是说那个以赛亚看到异象的那个墩子还是在那里。你可以逼迫教会，你可以把教会的礼拜堂拆掉，你可以把圣徒流放，历史历代两千年教会受到何等的逼迫，但是它的根在天上。哈利路亚，铲除不掉的。阴符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因为这个根基是在宝座上，是道长的。所以感谢主啊，你看到了这个荣耀的城，这个城是用什么来反映的？就是从地上的教会来反映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那个时机，神人同在的时机。所以感谢主，我讲到这里，千万今天仇敌在世代里面一个诡计，就是要把教会弄成功宗教，弄成功组织，弄成功机构，弄成功一个就是人的东西。 但是在神心目当中是一个神的家，一个基督的身体。阿们。如果我们懂了这个意象的以后，你知道我的侍奉是朝哪一个方向在走啊？家里面的概念是怎么？所以神叫我们经历家庭啊，就是让你明白在基督家里面是怎么来侍奉的。你说一个人孤单难受不难受？孤单难受不难受？难受不难受？很难受。但是当有家庭的时候，这个孤单就没有了。阿们不阿们？为什么里面有儿女，有亲戚，都是要让你面对一个家。所以在神的一个思想里面，那跟这个意象跟这个城所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有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服事，我今天在这里我懂了，到这里来的一个，我讲了那么多就引申出来一个关键，我们要把萨拉莫斯的教会带到一个家的建造里面，身体的见证里面，而不是把它弄成功一个宗教的组织。阿们吧阿们。不是说几个人服侍，乃是全体的圣徒在那里服侍。不是说几个人在那里包办，乃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使等到众人在信心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永远达不到丰满，只有丰盛啊！我来是要将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跟随的听见牧人的声音的，要丰满必须要建造。阿们。所以这个建造的思想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在那里观看。所以今天神把你们这一班圣徒聚集在这个地方，盼望弟兄姊妹认领这个意象。阿们吧阿们。我们今天的目标在哪？所以圣灵所有的工作，今天我们的所有的道路的成圣，不是为着个人，都是为着神的家和身体。如果说你个人在那里追求这个超然属灵，毫无意义。你这个肢体是断的，是肿瘤，我跟你说，你只有将你的肢体连在身体的里面，你这个肢体才有功用，照着各自各按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渐渐增长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一个概念是家。所以感谢主啊，我这两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是全是缘由，我被神的话充满，你知道吗？当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也确定我以后侍奉的方向，原来我也有点偏了。我想神学院读出来，我有自己的，我还做一个牧师啊，到每个教会去聘一下啊，这个，我还是这种思想。我没有说，我不过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是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叫我们思念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如同在神的家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家全然敬忠。我们若将只有这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起初的盼望和信心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你看，信心的建造带来神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这段话我能够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如果不到山上来，不摸到山上具体的情况，我自己的道路也有偏差。阿们不阿们。今天神提醒我，以后的侍奉只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后来我想到啊，旧约在思想里面神建造的思想不是一个犹太教，而是神的家。但是人呢，就把这个整个神从山上来的样式变成了一个犹太教，变成了一个犹太教。所以教会必须与犹太教剥离，如果还回到犹太教的里面，就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两样都扯坏。所以这个以后教会的真理，那么在旧约里头回归的里面最大的就是神家。所以对以色列教会是什么叫以色列教，有没有啊？没有啊，叫以色列什么家。对约瑟是怎么讲？北国约瑟什么？没有一个布特利教啊出来啊，有没有啊？没有，叫约瑟家。有没有犹大家？有没有？是不是叫犹大家？神称犹太人都是叫犹太人，犹大家。还有什么大卫家？是不是？你这是不是大卫家跟国度？你看旧约这神对这些神拣选的器皿后面一个名称的冠词都是家家家家家。那么我们看这个家完全吗？这个家完全吗？不完全。如果神拣选哪个家，哪个家的罪恶就暴露， 神拣选犹大家，犹大家的罪恶多不多？多不多？啊？犹大这个人罪恶多不多？啊？他自己的生活呢？败坏不败坏？家里有没有事情出来？丑恶的不得了。神拣选大卫家，大卫家有没有罪？大卫家有没有罪？有没有罪？哦哟，你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这些罪都不耻的，讲都没有办法讲。你说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在启示录上面宝座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两个名称呢？你看巴兰在那个近光的高处看见犹太人，他说：“我看雅各家没有罪孽，看以色列家没有诡诈，以色列的帐幕何其华美，弟兄姊妹，神今天对这个家的认识，从永远的心意来看，也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这个家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玷污的，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在时间里面，他会玷污，他会。”这个皱纹它会瑕疵，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水接着道将执事来把这些亏欠全部在那里补满。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侍奉的意义。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所有呼召的得胜者都是不是脱离教会的得胜者，他是为着教会的得胜者，所有的得胜者都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的。这个思想我以后还要讲，因为时间关系。那么重点我们要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时候，请大家翻开撒加利亚书。这天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关于新约的，我们要礼拜五再交通了啊。注意怎么走，圣经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我先把一个思想的概念跟大家先打下啊。撒加利亚书这一点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好，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这个不是，这是大祭司约书亚啊，跟所罗巴伯，他是一个圣殿的领袖啊，这是圣殿的领袖。所罗巴伯是一个省长，是政治的领袖啊。那个伊斯拉跟尼西米，他们是恢复神的城墙和神的话语啊。这以色列人有几次的回归。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图画，特别把那个大祭司约书亚起来。那么这个意象第三章给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的面前，这个使者就是主耶稣啊，基督。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个对就是对头，就是对头。他一直在那里控告一切要在神家服侍的人。你如果不服侍，他不来管你；你如果一服侍进入神的家，他就来控告。所以启示录第十二章，撒旦最大的工作是迷惑和控告，在我们心思里面迷惑，在我们良心里头控告，这是很苦的。阿们不阿们？心思里头迷惑，良心里面控告，这是邪灵的控告。所以那个无告的寡妇啊，有一个对头啊，一直要求伸冤啊，就是这个祷，这个教会历史历代就是这个伸冤的祷告就在那里。但是当他回归的时候，他穿着污秽的衣服，穿着污秽的衣服，啊、怎么办？你这个人还配侍奉啊？啊，你这样的人还配带领教会、啊？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你看看你这个人。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多少的时候因着我们里面的失败、软弱、迷惑、控告，我们不想到神的家里面来服侍，有没有？有没有？里面是我自己也弄不好了，我到神的家里到底来干什么？对不对？一个人就受控告，所以说到造成功这样一个影响。但是你看，耶和华向撒旦宣告：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在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耶和华吩咐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要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又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站立。哦，今天我们能够在恩典里头站立，因为基督站在我们的旁边。阿们。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他敢讲，我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那个说那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当跑的路跑尽了。他说 只有主站在我的旁边。感谢主，今天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才能站立，否则我们在这个神家里面的服事垮也垮下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今天站立在。但是你看到了，约书撒加利亚书接下来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接下来一句话我们一起念，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哦，我们不是完全的，乃是把这件污秽的衣服脱去，阿们，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地位是主给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他的什么院宇，而且与这些站立的人一同往来交通，进入身体的交通。当这个身体的交通产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大祭司约书亚，你和你坐在你面前的同伴当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都是做什么预兆的。这个预兆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记号在你身上，意思就是 sign， 这个英文怎么讲，签名的签字怎么讲， sign， 记号，记号在你的身上，就是说这一班的人他有一个记号在神的家里服侍。每当神的家中的服侍，一定要经历痛苦和属灵的征战。约书亚要这件污秽的衣服剥下去，穿上就华美的衣服，洁净的冠冕，是何等的痛苦！他要再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但是约书亚动了没有？一点都没有动，就是不动，就是站立，让神来替他伸冤。就是这么一个，他抵挡了仇敌的控告，所以一家愿与。产生了，他能够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侍奉，在耶和华的院宇里面。所以殿和神的家是一个思想，你以后我们在这里讲，就如果家被建立，神的殿就出现，侍奉就进入了。那么最后我们要看一个什么石头，七眼之石。那么我们看他说，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语发出，这就是基督，看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感谢主啊，这块石头曾经成为柱子，立在雅各的面前就不得理。今天要立起一块石头，今天这个立不是立你与我，乃是把基督高举起来，阿们，对不对？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块石头是什么石头呢？是什么石头呢？我要亲自雕刻这块石头，并要什么？这块石头上什么有七眼，要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什么时候雕刻？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受煎熬，一日之间除掉自己的罪孽。这个一日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逾越节，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然后他再说，你们到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无花果树底下。这就是万，每当圣经以色列提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就是国度实现，国度带进来了。好了，我也不是今天要解释这个意象。那么这个解释一下，这块七眼之石，七眼就是七灵，就是圣灵。这块石头是灵磐石，一直随着我们的。当我们在建造神的家的时候，只要把这块石头立起来，高举它，立起来的时候，接下来什么中心出现？纯净的灯台。这个灯台跟摩西的灯台不一样，这个灯台有两个，一个纯净的灯台，顶上有七盏，灯上有七个灯，每盏有七个，旁边有两个橄榄树，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个两个橄榄树是受膏者，有儿子。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良就是做见证的，良这是做见证的啊，所有的见证都是一良。所以路加只讲一个，在马太都是讲良啊，两个瞎子，路加只讲一个，你看到没有啊？路加只讲一个鬼妇的被洁净，马太都讲良。为什么良？因为国度君王需要做见证，良都是做见证的。在这个两个油儿子里面，他的供应从橄榄树而来，油流进去的是橄榄油，流出来的是金子，流出来的是金子。 所以弟兄姊妹，流进来流进去的是圣灵，流出来的就是神的荣耀。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第六章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什么方能成事。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就在建造耶和华的殿，愿恩惠恩惠归于耶和华的殿。你看，从约书亚的站立到所罗巴伯的建造，就是配搭。所罗巴伯是代表，就是所有回归的人在神的行政里面的那一个顺服；约书亚是代表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属灵的恢复；所罗巴伯代表一个权柄的恢复；最终，纯金的灯台建造成为耶和华的殿。所以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你们回去好好看啊，好好看啊。大山那里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称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那些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时。耶和华的已领导我说，所罗巴伯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成这功。你要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个事为小的？这岂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我就欢喜。线砣就是标准啊，线砣啊，一个匠人的线砣就是标准，他在那里建造。好了，我想这二十分钟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意象，撒加利亚的意象，第三章要回去好好的读。整个的旧约，神给我们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家的思想。对，然后这是一个什么思想？就是神人同在的思想啊。盼望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把这个思想，把神的心意在那里表明。所以神用这个思想来衡量我们的侍奉，神用这个思想来衡量我们的生活。以后我们讲基督的内住啊，啊，这个教会的配搭，都是这个思想的进一步的延伸。服侍啊，当我们有了这个思想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的行。最后我们看一出提摩太后书，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啊。礼拜五盼望你们也来，我要讲新约了啊，新约这个实体，我旧约是讲到这里啊。请大家看看提摩太前书好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啊，我们用敬虔的心来念，不得了啊。十四章我们一起把十六节念完啊，第三章第十四节，预备起。然后你懂得这个思想的时候，你就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
他们如果我们的主单言又讲，我们也能够明白，这家是有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主席和什么？这里提到保罗的单言，其实主现在不是宽容，不是单言，乃是宽容，让我们真正认识神家的教会，不是在这里建造一个团体，建造一个组织，乃是建造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愿主祝福大家，阿们。
像承认我们说的一切，在见到神的家。